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迟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们读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在路加福音，我们刚刚所读二十一章里面，那里面特别提到，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在末世的时候，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患难，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逃避那要来一切要来的事。不但这样，而且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祷告是非常的重要，不但在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特别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在特别在这样一个末了的世代，我们一定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祷告，使我们一方面能够逃避那一切要来的事，另一方面让我们能够站在人子的面前，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用一些时间要一起来思想祷告。祷告可以说是我们老生常谈，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谈，常常听，我们也觉得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在这一方面常有软弱，有亏欠。事实上，穆安德烈说，祷告其实我们假如忽略祷告，不只是我们的软弱，不只是我们的亏欠，是我们很严重的罪。 因为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来到他面前，能够使我们用祷告来与神同工，但是把这样的一个权柄给我们，但是我们却忽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我想我们今天要特别从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要特别从这一段里面一起来有一些学习，一起有一点操练。我们也盼望我们也许讲一段以后，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好像我们不但是讲，不但是听，让我们真正在祷告的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操练。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个基本的重动作是很重要，读经祷告是我们灵性上基督徒的基本动作，基本动作好，就有可能能够各方面能够达到更好的情形。假如我们基本动作，那这个最基本的动作没有好，没有学习，我们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的里面就会受很多的亏损。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里告诉说，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祷告。哎呀，我们假如看，我们当我们要学祷告之前，我们先来看耶稣。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耶稣基督都需要这样祷告，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面，我们看见他常常祷告，他天未亮的时候就去祷旷野祷告，他有时候整个夜整个晚上祷告。耶稣基督他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旷野祷告，耶稣基督在海边祷告，耶稣基督甚至他在克西玛尼园祷告，耶稣基督到山上去祷告，在登山变相的地方祷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仍然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最后一口气也是祷告，他说主啊，我将我的灵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祷告，我们祷告的生活充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当他祷告完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盼望这一句话，这个门徒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祷告，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祷告，主教导我们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看见这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宝贵。祷告不但是祷告，我们刚刚提到了祷告是一个奥秘，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也会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或者说有一点奇怪，为什么要我们祷告？神啊，为什么要我们祷告？你要做事你就做事，为什么要我们祷告？你要祝福你就祝福，为什么要我们祷告？你要感动人你就感动人，为什么要我们祷告？你要让那个人信主你就让那个人信主，为什么要我们祷告？你要开门你就开门，为什么要我们叩门你才开门？神啊，开门假如是你的旨意，那你就开门，为什么要我们叩门你才开门？假如寻见是你的旨意，那你就让我们寻见，为什么要我们寻找才寻见？假如让我们得着是你的旨意，那你就让我们得着，让他得着，让他得着，为什么要我们祈求才得着？我们看见这是何等奇妙，这是祷告的奥秘。那个祷告的奥秘就是神要我们得着，但是我们若不用祈求来配合他，我们就不能得着。我们看见神要开门，但是我们若不叩门他就不开门，不开门。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要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有份在他荣耀的工作的里面，他开门的工作，他赐福的工作，都要让我们透过祷告来与神同工。而在这里祷告，我们看见有两方面，这里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祷告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祷告，一方面是团体的祷告。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你祷告的时候，这是个人祷告，要进入内室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他要报答你，这是个人祷告。耶稣基督另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团体的祷告。 个人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团体的祷告更是重要。我们必须要有个人的祷告，也有团体的祷告。团体的祷告，那这是我们祷告的两个翅膀。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展翅上腾，教会能不能不断的兴旺，一方面就是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好的个人祷告，另外一方面有好的团体的祷告。团体的祷告，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常常要透过祷告祝福我们，但是神更乐意透过我们团体祷告，两三十个人奉主的名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要特别祝福，特别祝福。我想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一起祷告，让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祷告，而且有一群人一起祷告。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不但他祷告，但以理我们看见他有三个朋友，他们一起在那里祷告，因此他们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在那个很艰难的环境的里面，能够为神打美好的仗。为什么？因为他不但个人祷告，有团体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不但是我祷告，也能够向门徒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那在这里我们祷告的上面说什么？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需要教导，而谁教导呢？感谢主，是主教导我们祷告。主教导，主愿意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主愿意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不但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在四福音的里面，主耶稣对门徒讲最多的就是祷告。在登山宝训的里面，他开始在那里讲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讲到您祷告的时候要说很多，但你祷告在很多地方都告诉门徒，都教导门徒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都加入这个祷告的学校，那个老师就是耶稣。耶稣愿意教导我们祷告，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告诉我们祷告什么，告诉我们怎么样同心合一的祷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个人的祷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团体的祷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进食的祷告，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做捆绑的祷告，怎么样做征战的祷告，征战的祷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对主好像这个门徒一样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主不但要教导我们祷告，主要成为我们祷告的力量，他要把祷告的灵赐给我们，祷告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个施恩使我们恳求的灵，神要赐给我们，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祷告来恳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恳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有一些人呐、啊，他觉得他说：“哎呀，我们说要祷告。”他说：“哎，我不会祷告。”那事实上啊，我们不会祷告，对神说：“神啊，我不会祷告，求你教导我祷告。”这个就是最好的祷告。我怕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那说：“哎呀，有人要一起祷告。”哎，我不会祷告，我不会祷告。你对人说的不会祷告，你对神说啊，对神说：“神啊，求你教导我祷告。”这个就是祷告，这个就是祷告。很多的时候，祷告的毛病啊比较多哈、啊，不是出在不会祷告，而是出在不愿意祷告。那太更多的毛病是出在太会祷告。因为他啊，这个保罗都说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但是有一些人他本来晓得怎么样祷告，这样的祷告我晓得怎么样祷告，那个谢饭我晓得怎么祷告，早上我晓得怎么祷告，聚会我晓得，什么都晓得，所以他不需要圣灵的帮助的，他不需要耶稣的教导了，他每一次他都有祷告，而且不但祷告，有时候他祷告很长的，我们都在提到了，祷告长得不得了了，他很会祷告。这种很会祷告常常会破坏祷告，破坏祷告。我们看见有时候祷告，一些人也许祷告的好像两三句话，祷告的不是很流利，但是那个祷告帮助整个祷告非常的，因为那是什么？真诚的祷告，是实实在在的祷告，实实在在的祷告。我们看见了这个什么？耶稣有两个人在祷告，那耶稣基督说有一个人祷告的很好，好像很长很好，但是耶稣说那个人是什么？他是自言自语， 耶稣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到前面，他在那里自言自语的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一个人，那个不是祷告，那是控告。”啊，有些人的祷告不像祷告，是控告啊。有些人用祷告彼此相骂了。啊，那个弟兄站起来祷告，神啊，求你赦免，赦免那些姊妹聚会了一直在讲话。啊、然后姊妹不甘示弱，站起来说：“神啊，求你赦免弟兄。”你看好几个弟兄刚刚聚会的在打瞌睡。我们看见那个人就是这样，然后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税吏。然后我说：“我神啊，我禁食两，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奉献十分之一。”哎呀，那个有一些人的祷告不是控告，有一些人的祷告不是祷告，是报告，是报告，是广告。神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禁食两次啊？他是祷告给别人的听啊。你看那个税吏都没有禁食，我禁食两次啊，我奉献十分之一啊，那个薄荷那个乳香我都奉献，很小的大的奉献十分之一，小的我都分得很清楚啊，都奉献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看见耶稣说这个人是自言自语，但是另外后面那个人，他那个税吏他怎么样？他低着头，他垂着胸，他只祷告一句：“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看见耶稣说，当这两个人出去的时候，那一个人比这个人更是一个什么？义人。有时候我们祷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好像透不过天花板。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好像祷告得很好，透不过天花板呢？因为我们是自言自语，讲给自己听，讲给别人听，不是讲给神听。我们祷告的对象乃是神。而我们的神，我们把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来告诉神，这个就是祷告。不会祷告，我们对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这个就是祷告。不想祷告，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一起，哎呀，我不想祷告，怎么办呢？你不想祷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说好就不祷告，我不想祷告。你应该比如说在一起小组祷告的时候，你说：“神啊，我不想祷告，但是我知道我不想祷告不对，求你帮助我。”把祷告的人给我。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连这样的祷告你会帮助别人，你那个祷告能够使那个祷告，因为你是什么？因为你是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祷告。有一次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哎呀，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祷告，我们三个人一组，他祷告。那时候我做学生工作，他那个祷告说：“神啊，神啊！”他开始哭了：“神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很恨周哥哥。”他很恨我。我们三个人祷告，他说：“神啊，就是我恨他已经恨一年了，他恨我一年了。”那但是那个祷告很帮助我。那个祷告他是为什么他很恨我，恨我一年呢？因为有一次去传福音了，去乡村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哎呀，他就开始认识一个姊妹，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在传福音的时候好起来了。我们骑脚踏车到乡下去，两个人就骑在后面，我们在他们在那里要等他一起来的时候还等了很久。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们要谈恋爱可以，但是暂时不要在这里谈，回台北再谈。”那没想到这个姊妹啊，在那里不谈，回台北也不跟他谈了。那一不谈了，他就恨我了，说这个就是我。所以啊，哎呀，他然后但是在那一次祷告的里面，哎呀，假如我们说：“哎呀，神啊，我们感觉就祷告一些不是心里面的话。”但是他在那里面把心里面的神啊，求你赦免，因为我恨周哥哥。一直到今天，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他实在的祷告，神帮助他，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我提这个事情就说，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实实在在把我们心里面的话告诉神。我们不想祷告，我们心里面很下沉，或者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对我们的神说。我们看见这样的祷告就是一个最好的祷告，最好的祷告。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应该常常说：“主啊，我不晓得怎么祷告。”每一次都，但是主，我感谢你，你愿意教导我祷告。不但你愿意教导我，你愿意赐下你的圣灵来帮助我，是用你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保罗，我刚刚提到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我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什么？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我们看见这样的祷告所会带下来的，有能够我们看见神会真的听我们的祷告。当门徒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就教导他们。”主是听祷告的，而且主最喜欢教导我们祷告。你假如对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打网球。”我想主恐怕不一定很喜欢。 假设说你跟我说，这个周牧师，我们来一起打网球，我可能会比耶稣喜欢一点，因为我意思说，但是主，我们看见主很多的时候，还没有门徒邀请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教导他们祷告。当门徒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心里面非常的满足。为什么？因为主最喜欢教导我们祷告，因为主最喜欢听我们祷告，因为主最喜欢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感觉从开始一直到那，主都告诉门徒要祷告。在克西马尼园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一再的告诉他们要警醒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都不是来听我讲祷告，也不是我来教我们祷告。我是祷告的学生，我最近开始，我又再一次向耶稣注册说，耶稣啊，我祷告还不大及格，我希望你再收我这个学生，我要永远一直到死啊，要做祷告学校的学生。我想我在这里顺便再推荐一下，有一本书就是《祷告的学校》，是穆安德烈所写的。那他特别把耶稣基督一课一课一课教导门徒祷告的功课来教导我们。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一个祷告的学校里面来学习。透过这样的祷告，神要主要把很多的福祝福赐给我们。透过这个祷告，主要把很多的祝福赐给我们的家人。透过这样的祷告，主要把很多的祝福赐福给我们的教会。透过这样的祷告，主要祝福我们的这个时代。祷告是非常的重要，祷告也是非常的宝贵。好吧，我们低头一起祷告。盼望我们能够对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没有一个祷告比这个祷告更满足主的心。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喜欢教导我们祷告。主啊，有时候我们要也许要学钢琴，要去找那个老师，那个老师不一定肯教我们。也许我们要主啊，要学什么，主，但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要学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最喜欢教我们。主啊，你不但最喜欢教我们，你愿意个别的，主啊，在祷告的学校那里面给我们上课。主啊，在祷告的里面一颗一颗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耶稣，我们把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在交在你的手里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你的学校，祷告的学校。主啊，你是我们的老师，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祷告的教室。主啊，你要在旷野教我们，你要在路上教我们，你要在密室教我们，你要在聚会的地方教我们，你要在阳台教我们。主啊，你也要甚至在鱼的大肚子的里面教导我们祷告。主啊，主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祷告的地方。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你随时随地要教导我们。主啊，教导我们各样的祷告。主啊，教导我们，主啊，感谢的祷告，教导我们认罪的祷告。主啊，也教导我们捆绑的祷告。主啊，教导我们释放的祷告。主啊，教导我们用悟性祷告，也教导我们用灵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主啊，没有一样的祷告你是不肯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愿意花时间，让你花时间来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仰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听祷告，但是好像我们这个，我们常常听怎么样游泳，但是一直都不下水，我们有一些人呢、上了五六年的游泳课，但是从来没下水的，所以啊，他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跳下水就知道不会游。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听祷告，让我们愿意操练祷告，愿意学习祷告。好，我们看啊，在这里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导文这个祷告是祷告中的祷告，透过主导文的祷告真正进入这个祷告，没有一样神的祝福不临到我们身上。主导文的祷告，我们提到了主导文的祷告，若是我们把它念背主导文，主导文不只是让我们念，主导文不只是让我们背。你假如用念用背，你不是真正用祷告。主导文你念了20年30年，主导文对我们没有影响。 魔鬼不怕我们念主导文，魔鬼不怕我们背主导文，但是魔鬼怕我们用主导文来祷告，因为主导文是对魔鬼的一个致命的打击，致命的打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后每一次主导文值得我们每一句话祷告好几个钟头，好几个钟头，那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看见第一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祷告，这一句话值得我们默想，再默想，再默想呀，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父啊，父的这个观念，天父的这个观念，摩西没有讲过，先知没有讲过，一直到耶稣透过他救赎的奥秘，他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观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些人来到神面前，不但是来到神面前，乃是来到我们的父面前。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天上的父。这个祷告的对象，这是我们祷告能够蒙神垂听的一个钥匙。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垂听？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一起来学习，包括我自己最近思想这句话的时候，神是我们的父，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盼望，不是一个假设。神啊，你是不是我的父？你可能是我的父，我盼望你是我的父，不是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事实，在救恩的里面，神是我们的父，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盼望，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期待。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里面来对我们的父来祈求，来祈求。我讲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假如我们哈，或者一个美国人，他到白宫去，然后说他要见雷根总统，那这个外面的人说，哎，你要见他，你有什么事要见他？那个人就拿了很多，说我有这个事，我有这个事，我有很多的事，有我个人的事，有这个国家的有关的事情，我要见雷根总统。那这个外面的人说，好了，你把这些事写一个报告，我们转交给他。他说不，我要见。他说不行，他说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要见，都安排，没有办法。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呢，他到白宫去了，他就说我要进去。他说你进去了？他说我要见雷根总统。他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没事。他说你没事干嘛要见他？因为他是我爸爸。假如真的是他的儿子的，因为他是我爸爸。哦，你爸爸没事也可以见，因为他是我爸爸。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件事，是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为什么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因为神，你是我的父，我是你的儿子，我们有权柄，我们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我们的父面前，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恩惠，做什么？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我们到父亲面前，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在我们祷告的里面，我们要很确定的，神，你是我的父，因为你是我的父，所以你顾念我。因为你是我的父，我可以来到你面前求。因为你是我的父，所以你会听儿子的祷告。因为你是我的父，所以你知道我的需要，你知道我的需要。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80几岁的年老的弟兄啊，他是一个上海人。那每一早晨来参加晨祷的时候，他常常祷告，他声音不太大，但是我觉得哎奇怪，最先开始听不大懂他在讲说，那我们在天上的爸爸啊，后来才听到说他就是在说我们在天上的爸爸，哎呀，我觉得很亲切。事实上，耶稣基督在当时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现在用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爸爸，就是用最亲密父子之间最亲密的称呼。这位神是我们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侧耳听我们祷告，他呼召我们，他宣召我们，让我们来祷告，来祷告。下面我们看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祷告那里面我们一个非常的重要。很多人祷告，他们在我们很多人在祷告，但是祷告什么？主导文的祷告，很多人在祷告，但是祷告前面也不祷告，后面也不祷告，只祷告中间的。我们是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都是我们啊！我的学业，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的儿子，我的奉主的名，阿门。从头到末来都是我。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我们。我们常常求其他的，只求其他的，神的国、神的义我都不要，都不关心。我们看见这样的祷告没有什么价值。有一些祷告，我们祷告神垂听，神成全，但是魔鬼说无所谓，让他们去祷告。有，但是这个祷告魔鬼就怕了。哎呀，有人祷告说，神啊，哎呀，求你啊，这个哎，我们啊，求你今天早上下雨啊，哎，可能有一些人祷告神啊，求你让下午天气好一点，因为不是为受洗，他是因为说我要打球，这个天气这样不能打球。那神下午假如真的不下雨了，魔鬼说不要紧嘛，让他们去打球，多打一点，晚上他打瞌睡也更好。有很多的祷告，我们在祷告，我们在那里祈求，但是魔鬼不怕。魔鬼不怕，但是魔鬼怕什么？魔鬼不怕我们又为国度祷告，国度性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主导文前面这个，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祷告震动音符。这些祷告我们看见，当人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撒旦的荣耀在哪里？所以撒旦不愿意听这样，不愿意我们发出这样的祷告。当神的国降临，降临在什么？降临在那个本来被撒旦霸占的地方，撒旦的地盘就动摇。啊，我们说神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本来地上是多少说我们看见撒旦在那里猖狂，但是我们说神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碰到撒旦的权柄，碰到撒旦的地盘。魔鬼不喜欢我们这样祷告，但是神要我们，主耶稣要我们最先祷告的时候，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在说我们要学习祷告，但是我们不要学习一个都是为自己祷告，整个祷告的范围不脱离这个范围。我们也常常看见，很可惜，教会的代祷的事项也一项两项三项十几项，你看看祷告那一些事情，恐怕跟神的国度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一些祷告我们祷告了，神也垂听了，但是魔鬼说不要紧，那些祷告都不要紧，因为那个祷告对教会的复兴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祷告的时候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神啊，求你帮助我先尊你的名为圣。神啊，求你用这一个祷告，能够这一句的祷告，你可以为很多人祷告。神，求你帮助家里面的大大小小能够尊你的名为圣。神，求你当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尊你的名为圣。圣洁是旧约的钥匙，这个天父父是我们新约的钥匙，这个圣跟我们天父连在一起，成为我们整本圣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愿你的国降临，神，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看见当门徒在问说神的国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当我们神的国在我们身上，神的主权在我们身上，神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父亲的心里面，让他能够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神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这个聚会的中间。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可以在那里背这一节圣经，背了20年，但是我们自己都不肯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这就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里面，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中间，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同行在天上。你可以用这三句祷告，你可以为很多人很多事祷告。我们看见这是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下面的一些祷告，我们祷告神的供应，祷告神的赦免，祷告神的保守。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供应神会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赦免神会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保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神会保守我们，神会保守我们。我想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我们早上稍微要提到了，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早上提到了耶稣基督所教导祷告，教导很多地方，你去看每一个地方教祷告，教祷告的里面差不多都跟人际关系连在一起，都跟饶恕连在一起。有时候是在耶稣讲祷告的里面，教我们怎么样祷告的内容的里面，就有讲饶恕的功课。有时候是在讲祷告之前，有时候是在讲祷告之后，都跟饶恕连在一起。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迫切的祷告，但是好像神没有听。我们迫切祷告，神你没有听，我就禁食祷告，我们禁食祷告，神也没听。我们禁食祷告，你不听，我就通宵祷告，通宵祷告还是不听。我通禁食祷告一天不听，我禁食两天三天，神还是不听。神说我不听，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得罪你，你要饶恕他。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的，做父亲的人呐、啊，我们假如每一个孩子都跟我们很好，但是孩子之间都不好，你父亲，我们做父母亲的人会说啊，我还每一个孩子都很好，我很高兴，他对我很好，这个孩子对我很好。但是我想你不会，你会看见他们孩子之间呢、啊、彼此不好，你就心里难过。你盼望，你不要说你对我很好，孩子你对我很好，但是我希望你对你的弟弟好一点。你们能够彼此，然后他们彼此都不讲话，彼此不饶恕，个个都对爸爸妈妈很好，但是各个彼此兄弟姐妹都不好，你说这个家庭好不好？不好。一样，神不会说我们来到他面前亲近他，我们爱他，但是神说，你爱我，你有没有爱你的哥哥？你有没有爱你的妹妹？你有没有爱你的兄弟姐妹？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的心，我们的祷告会受到妨碍。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祷告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啊，我祷告，我迫切的祷告，我求神的国，我求神的义，但是我们不肯饶恕旁边的人。我们若不会爱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神圣经说我们怎么能够爱神？我们爱神是假的。我们假如不肯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肯赦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求神饶恕？神愿意饶恕我们，神愿意，非常乐意饶恕我们。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例子那里面说，有一个人他欠的那个1000两，他到那个王面前说，请你原谅我，我慢慢还。后来那个王说，好了，不用还了。但是这个人他出去外面看见有一个人欠他多少了？10两，揪着他的脖子，来，不还不放你过去，一定要还，你这个10两不还不行。我们看见说什么？这个耶稣基督说哈、啊，他们那个王听到的，他说把这个恶奴才给我抓来，他欠我1000两，我都免了，都赦免了。人家欠他10两，他都揪住他的脖子，不愿意，然后交给什么？交给掌刑的人。一个不肯饶恕人的人会被交给掌刑的人。为什么不肯饶恕的人他心里面充满了痛苦？为什么不肯饶恕的人，我们看见他心里面好像从很难得到释放？因为被交给掌刑的人，不是交给法官的，不是交给，乃是在心灵的里面有一些掌刑的人。有人这样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说有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把一些人曾经伤害他的，曾经得罪他的，曾经那些人啊，他把他关，每一个人呢，在思想里面都有一个监狱，然后把那个人关在他的这个监狱里面，判他5年徒刑，那个人15年，这个人呢、啊，然后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啊，想到他有时候想到就把他抓出来打一打，然后又把他关进去，啊，就关在那里。事实上，当我们思想里面、我们的心灵里面有这样一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受捆绑的是不是他们，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那个思想的里面人际关系的监狱把它打开，把它毁掉。神啊，我不要在我的思想的里面、心灵里面再有那个监狱把人关在那里面。那个监狱不是关别人，是关我们自己。我们说到了，我们不肯饶恕别人，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是，我知道，我了解，有一些人真的是很难饶恕他。最近我听到一个姊妹，她讲到的事情，我心里面说，哎呀，真的太可恶了。他那个人得罪你，实在太严重，真的实在太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很难饶恕他。不是小小的得罪，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伤害。但是我们若是要从心里面得到自由，除了宽恕，不可能得到真的自由，不可能得到真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看重。所以耶稣教导到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得罪你，你要饶恕他。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凡亏欠我们的人，就是每一个人，在我们心灵的里面，我们可能里面有5、6个人，我们把他关在那里，我们放一个还不够，放两个不够，放3个不够，全部放掉，把那个监狱，心灵的那个人际关系的监狱把它毁掉。神啊，在我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我过不去的。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你们的妻子居住，他们是软弱的器皿，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免得我们的祷告受什么妨碍。我跟我太太的关系跟祷告有什么关系啊？哎，有关系。他就说，那里说到，假如我们跟他的关系假如不好的话，我们的祷告就会受到妨碍。神啊，我跟你关系很好，我祷告，我迫切祷告，我进食祷告，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要管这样多？连我跟太太的关系你都要管？不是管，他要帮助，他要祝福，不但要祝福你，要祝福你们的家庭，不但祝福我，要祝福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神要管，而是神要把这个夫妻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方面，一个要做祷告的人。感谢神，感谢主，我们被逼要学习饶恕的功课。你假如不肯饶恕，不可能做一个祷告的人，没有办法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早上已经提过了饶恕，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方面，一个要做祷告的人。感谢神，感谢主，我们被逼要学习饶恕的功课。你假如不肯饶恕，不可能做一个祷告的人，没有办法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早上已经提过了饶恕，饶恕不只是一个不计较了，饶恕乃是说我们从我们心里面来饶恕他，不但饶恕他，而且祝福他，不但祝福他，而且接纳他，而且求神把我们里面的一些痛苦，把我们一些受的伤害能够再一次得到医治。很多人祷告，但是神好像没有垂听。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很多的疾病，很多身体的疾病其实是心理的疾病，而心理的疾病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人际关系所带来。 说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关系不大好，但是后来他们一起谈，一起啊，有别人来帮助他们，后来两个人愿意彼此和好，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然后他们后来这个祷告的人就为他们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把那个不变的爱、永远爱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用这样的爱来彼此饶恕，能够忘记过去一切那一些伤害。祷告祷告，忽然那个祷告完了以后，那个丈夫发现他肩膀上一个肿瘤消掉，不是为这个肿瘤祷告，是为他的爱。但是我们看见，但是当他们那个爱永留在他们的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能力进去把那个瘤都消掉。我们看见实在很多那些我们身上有一些的疾病，有时候是我们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人际关系所带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耶稣为什么每一次教祷告的时候，每一次要提醒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第五节，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代祷的一个，他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关于代祷方面的一些功课。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我想我不详细读，我把这个再讲一下哈，就说假如我啊，这个是我了哈，我有一个朋友，比如说这个弟兄他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半夜到我这里来了。当他半夜到我这里来的时候，那我就问他说，哎，弟兄啊，你吃过没有？他说我还没吃。那他还没吃啊，我就进到里面去。我进去里面找啊，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摆上给他吃。那我就想起说啊，这个另外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每一次煮的煮多一点。哎呀，我想说我去他那里一定有的，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去敲门。啊，我敲门的时候啊，里面就说，哎，不要来搅扰我。那不要来搅扰我，我继续敲门，继续敲门了。他第二句话说什么？说门已经关了。我当然门关了，门不关我敲什么门啊？所以我还继续敲门。那继续敲门，第三句话说什么？孩子跟我在床上，孩子跟你在床上有什么关系啊？我继续敲门啊，继续敲门。然后最后一句话，我们常常听着就凉了。他说我不能起来给你。那听我不能起来给你，那我怎么样？我继续敲，一直敲。然后说什么？因为我情辞迫切的怎么样？直求就起来，照我所需要的给我，谢谢。三个饼拿了，然后拿来了，哎，朋友啊，三个饼来了，给你。那耶稣基督这个讲到祷告的时候，他就讲这样的一个前面这些话。那这些话，我想让我们在代祷的里面要学习什么功课？第一个功课，一个代祷的人一定要对代祷的对象有什么爱心。假如我这个朋友来了，我问说你吃过没有，他说他没有吃过。我说你没吃过，没吃过我没有啊，对不起啊，等明天再说，这样晚了。但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你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你的饥饿就是我的饥饿，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然后我愿意来解决。一个代祷的人必须要是有爱心的人。当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为对教会要有爱心。当我们为人的灵魂祷告，我们为人的灵魂要有爱心。当我们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为这个聚会要有爱心。假如没有爱心，我们的祷告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们同心开口祷告，祷告，祷告，大家都祷告了啊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神说你们好，报告完了，我只听到你们报告，因为什么？没有爱心。但是那个爱心使我们去祷告，爱心为爱教会的心使我们为教会祷告，在祷告，不断的祷告。为灵魂的祷告，我们爱心使我们为他这个灵魂不断的祷告，所以祷告爱心是很重要。不是神不知道，我们提了好多事项， 然后要他报告一下，他报告一下，他报告一下，神最后说差不多了，我听到了，我好像你们报告了好几次，我都听清楚了啦，那我会考虑看着办吧。不是这样，我们看见祷告是什么？不是我们祷告去感动神，而是神感动我们祷告。神啊，这些人你都知道，这些事你都知道，神，这些人你爱我比他更深。神，我为教会祷告，你爱教会比我更深，求你把你的爱给我，让我能够同心为这些事情祷告。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不但求神给我们饶恕的心，求神也给我们爱。我们为每一个人祷告，我们求神说，神啊，你给我爱。当我们在那里为台北的工作祷告的时候，哎呀，报告台北的完了以后，我们为那个台北的工作祷告，我们求神的神啊，你爱台北那些人，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的宣教师在那里工作，神求你帮助，主啊，让我们的宣教师爱那些人，正如你爱他们一样。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带祷的人能够爱那些台北的那些人，让我们能够爱他们像你爱他们一样。我到 Wisconsin 那里去，那里有一些就是跟那个台北他们这个今天报告那个台北工作的那个，就是在那里做苗人的工作。苗人好像也是属于我们一族的，对不对？汉满蒙回藏苗啊。那有一位弟兄，他的女儿在那里哈、啊，人家啊，因为苗人啊，有一些人他们就分布在那里，也就被分派在那里啊。然后在学校里面，那有一些人就认为这个弟兄的孩子女儿也是苗人，他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换一句话说，还是有我们都、啊、还是有点优越感。那我提这个事情，假如你有优越感，你没有爱心，你祷告那个祷告没有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个代祷的人，我们要有爱心，真诚的爱心，这种爱心使我们的祷告能够真正蒙神的垂听。祷告第一，代祷的人不但第一个要有爱心，第二个要有什么？对自己，对对象要有爱心，对自己要有无助的心。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神啊，为了教会的需要，我没有什么，假如我有什么我就给他就好，我何必去祷告呢？假如这个朋友来了，你没有吃啊？没有吃，我每一次都多得很，生力面也好，或者说这个阳春面也好，或者说什么披萨也好，我都有了，还有蚂蚱也有，什么东西都有了，随便你要挑了。那我何必去向那个什么，不必去向那个朋友求了，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神啊，为了我，为了这一些人的需要，神，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摆上。我该摆上的摆上，但是真正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是你。主啊，主啊，我们不能帮助他，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主，我们能够来到面前祷告，我们相信你能够帮助他。所以这种无助的心是一个代祷的人。为什么我们会迫切？因为我们爱他，但是我们没有。他家里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困难，我们为他的家庭祷告，我们为他们父母之间祷告，但是神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的。这种无助的心催促我们祷告，迫切的祷告。第三，代祷的人对神要有信心。我没有，你有；我不能，你能。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但是我知道这个朋友，天父这个朋友他有，他能够解决我们要代祷的人的一些人的问题。一个代祷告的人信心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很魔鬼不怕我们祷告，魔鬼只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接受他一点疑惑，魔鬼就说好了，不要紧了，这个祷告没有用。因为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比如说我们祷告，我们在那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哎呀，我们这一次哈、啊、美东南的这个退休会，求你帮助感动我的爸爸，感动我的爸爸能够来参加祷告。后来妈妈就但是很难呢，哦，很难，前三届邀请他都不来了，都不来，所以神啊，试试看啊，这一次尽量了，尽量。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让疑惑进来，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主啊，我没有，你有；我不能，你能。我用信心求，求一天，求两天，我继续的求， 在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代祷的事情，就是要情持迫切的怎么样直求。我们会看见说下面说，哎，我们叩门就给我们开门，那我们叩门就应该开门了。但是这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那个原文是什么？就是你继续的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继续的祈求就得着。还好他前面讲到叩门的例子，然后再讲说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前面的例子是怎么叩门的。我们以为叩门开门叩门开门，不是这样。叩门叩门怎么样？叩门里面说不要搅扰我，在叩门里面又说什么？门已经关了。在叩门说孩子在我床上，在叩门说不能起来给我，在叩门在叩门就闭起来照我所需要给我。我想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祷告的奥秘。有一些祷告啊，你还没有祷告神就垂听，神就解决了。有一些祷告很快，哎呀，你一祷告神很快，你一叩门真的就很快的开门。有一些你叩门叩门叩门叩门一直叩门没有开门，不但没有开门，而且使我们好像给我们的反应是越来越不好。这是什么？操练我们的信心。我想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祷告的结果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祷告的过程，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比那个结果更宝贵。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看见太看重祷告的结果，祷告的结果是很重要，但是假如我们只看重祷告的结果，不看重在祷告的过程的里面，神在爱心在信心在耐心在很多方面给我们的祝福跟带领，我们只看重那个结果，我们的灵命不容易成熟。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他们求什么好像神就给什么，但是他们的信心怎么样？软弱。他们信心软弱。有一些人他们求什么好像神没有给什么，但是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坚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过程的里面，神把信心一段的不断的给他们，也证明他们是有信心的。我们看见那个迦南妇人，迦南妇人来到耶稣面前，他求。有一些人啊，没有求耶稣就医治他们；有一些人求耶稣就医治他们；有一些人求求求求，好像耶稣基督都无动于衷。那个迦南妇人在那喊那耶稣，我们看见就是，好像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祈求，所得到的反应是耶稣不理他。第二个是耶稣的门徒在那里，好像在那里骂，在那里责备他。他继续喊，他继续求。耶稣基督就站起来站住了，他说什么？他说人子奉差遣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你是外邦人。耶稣怎么讲这样的话？然后哎呀，他继续的求。那耶稣讲更严重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好像耶稣你不答应就不答应，你怎么样这样侮辱我。耶稣说什么？耶稣哥说怎么可以把那个这个给孩子吃的丢给狗吃呢？耶稣，你得算了吧，你不答应就算了吧，你干嘛你骂我是狗啊？那个迦南妇人说什么？他说，那个饼，孩子吃的饼，若是掉在地下，那个狗来捡来吃，难道不行吗？耶稣就对门徒说：这样大的信心，你们看见没有？要把那个大的信心显明出来，在以色列家找不到。门徒，你们要看这样的信心，你们要操练这样的信心。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看见好像没有什么，不但没有什么，而且越来越不好。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那样的情形里面仍然相信神，你是会听祷告。我相信神在你的手里面，我相信你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实在有一些我刚刚提到有一些祷告啊，祷告快到一个地步啊，你自己都不相信了，神垂听那样快。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当雅各被砍头了，被杀了，然后彼得被抓起来了，明第二天也要被杀了，教会做什么？切切的祷告。哇，我不知道那一天可能很多人在那里祷告，神啊神啊，求你行神迹，求你来把彼得救出来，不得了啊！我们以为啊，雅各被抓的时候以为下一下就放出来了，没想到就砍头了，现在彼得又被抓了， 哎呀，在祷告祷告，迫切的祷告，彼得，神就把彼得就救出来了。哎，彼得救出来，彼得出来，从监狱里面出来，他想一想，到底是做梦是不是啊？怎么会出来了？明天要被砍头了，啊！然后一出来的时候，他想一想，他没有回家，他去哪里了？他去他们祷告的地方，他去祷告的地方，他敲门。那个使女说：“是谁啊？”他说：“我是彼得。”这个使女高兴的忘记开门，就跑进去了。跑进去就说：“彼得来了，彼得来了。”他们说什么？胡言乱讲。我们看很多时候我们有祷告的信心，但是没有垂神垂听祷告的信心。我们祷告神啊，求你都救彼得，让彼得能够救，能够让他安全，能够救他，然后说彼得啊出来了，乱讲。我们刚刚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祷告，祷告的很迫切，但是没有信心。神已经垂听祷告，神已经成全了，神又说快得很。有一些人啊，站在那为下雨祷告啊，就最近这个美国啊，这个哎呀，在下雨祷告，成教会说我们要开始去下雨祷告，然后到这个山上去求下雨，然后祷告啊，祷告，祷告，在那里祷告，有一个人带着雨伞，大家说你干嘛带雨伞啊？那既然求下雨就带雨伞，但是那个带雨伞的被大家笑。在洛杉矶啊，有一次地震。那一次很大的地震的时候，我刚好开车在路上，一开车在路上，我以为汽车坏掉了，因为那个轮胎一直摇一样，我以为汽车坏掉了，轮胎爆了，我就停下来看轮胎，哎，好好的。后来看那个灯啊，那个路灯才哇跳了好厉害，才知道是地震。后来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他们啊上课，那上课啊，那一个神学院里面那个教授啊，忽然又有余震，那后来那个教授就我们大家祷告。啊！祷告说：“神啊，你是管理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相信了。我们那个你能够平静风浪，你说停了吧，住了吧，它就大大的平静。所以现在你让地停了吧，住了吧，让它能够地不要再震动。哎呀，祷告真好。那奉主的名，阿门。我不说这个教授不好，这个教授是很好的教授，但是他祷告完了，他说。”要开始教书的时候，他忽然看见说：“哎，他说等一下，只要再有地震啊，那边有安全门，这边也有安全门。”所以果然后来就地震了。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时候我们祷告，神是很快听我们祷告，很快听我们祷告，但是有时候神照他的旨意不大一定。我再讲一个例子，听说哈，在一个地方啊，他们啊一些教会的人开始为那个城市有很多罪恶的地方祷告，那他们就开始祷告说：“神啊，我们很多人犯，教会的人很少，外面的犯罪的地方，越犯罪的地方人越多，所以他们就祷告神啊，求你让我们城市的有一些赌馆能够关掉，有一些酒馆能够关掉。”祷告，哇，他们祷告，这个话也传到那个酒馆跟赌馆的那些老板的耳中。后来有一次啊，就火烧了，把一个酒馆跟赌馆连在一起就烧掉了。烧掉以后啊，他们这个酒馆的老板跟赌馆的老板就到法院去告教会，说我们的教会啊，为什么会被烧掉？因为教会祷告，求神来让我们的赌馆关掉。那法官就把两边都叫来，那教会的人说：“不是哦，跟我们的祷告没有关系哦。”然后他们说：“因为祷告，神听你们祷告。教会不相信神听祷告，但是他们相信说是神听祷告。”那个法官很难判。我们看见，我们要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刚刚提到，但是有一些祷告，我们祷告、祷告再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很快的一些答应，甚至有一些好像不情形不是很好。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以利亚求从天上求降下火，后来就求天上降下雨。你说求雨容易还是求火容易？啊？求雨容易嘛？因为你不求，你假如都不求，有一天也会下雨的。但是你不可，你看，你要求降下火，但是你会发现很奇妙哈。以利亚求降火，求几次？ 一次。当穷修耶和华的祭坛，在那个祭坛上面，这个挖了沟，那个祭坛浇上那个把牛切成筷子放在上面，把那个水倒在上面，他在那里祷告说：“神啊，求你让今天知道我是你的仆人，让人知道是你让人的心悔改。”神从求你天上火了，啪，火就降下来了。烧尽那个木材，烧尽那个灰，烧尽那个石头，整个都烧掉。但是我们看见后来以利亚他就到山上去了，到山上去的时候，他耳朵已经听见什么，他耳朵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换一句话，神在他的里面已经都会下雨，所以他到山上去祷告。但是他祷告，一直祷告，迫切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叫仆人说：“你去看看。”那个仆人跑到山头去看，往海边一看，太阳大得不得了。回来说：“老师啊，没有什么，你祷告没用哎。刚刚我那个火下来真是，太，但是奇怪，你现在祷告没效哦。”然后以利亚再祷告，然后再叫他去，哇，他再跑去看。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太阳大得不得了，然后继续祷告，再叫他去，没有什么，再祷告，再叫他去，没有什么。我说，假如我是那个仆人，我说，哎，你祷告不累，我脚都很累了。你要看你自己去看，你祷告没效嘛？假如你祷告了以后，我跑去看，没有下雨，但是有一片云彩，那你祷告两次有两片云彩，那我去看还有用？你祷告完了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这个仆人还不错，他继续看，看了五次、六次、七次，回来第七次又来说，有一朵云彩，像手掌这样大。以利亚说：“你快去告诉亚哈王，把他的车子套起来，倾盆大雨要下来。”果然过一下子，倾盆大雨就降下来。弟兄姊妹，这些事让我们祷告七次。那个七次代表什么？那个七次代表我们看见，有时候神要我们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不断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没有什么，祷告没有什么。这个穆勒他为了好像为五个人的得救祷告，有一些人是过了几个月信主的，有一些人是祷告几年以后信主，有一些人是祷告他死的时候还没信主，但是死以后才信主。我们看见是神有他的主权，但是神会垂听我们祷告，神会垂听我们祷告，求主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把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而且在祷告的过程的里面，神把爱心把信心更多赐给我们，那是更宝贵。甚至有时候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祷告，但是神是特别爱我们，神好像没有照我们祷告，照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全。在格拉森那个祷告的里面，格拉森耶稣赶鬼那个里面啊，那一段的里面啊，耶稣所听的那些祈求啊，都是耶稣不喜欢的。耶稣基督最后那个人向耶稣求的那个是耶稣最喜欢的，但是耶稣没有听他祈求，没有照他所求的来成全。第一个祷告是谁？鬼祷告。鬼央求耶稣让他们能够到猪里面去，耶稣基督就把鬼赶出去到猪里面去。耶稣听了，耶稣没有说：“哎，你鬼，我求我不，我不，我不听。”然后另外格拉森人来求耶稣什么？求耶稣基督离开这里，因为他们看见那个猪啊就掉在山崖里面去，看见那个被鬼附的人好好的坐在那里，他们想说：“我们格拉森还有人被鬼附。”这一个人就两千猪，再来三四个人，那我们猪不是都破产了？所以他们就说：“耶稣啊，拜托，好不好？离开我们这里。”耶稣基督就离开，好像耶稣基督就听他们祷告。唯有这一个人，他得到耶稣把鬼赶出去，他完全好了以后，他求耶稣：“耶稣啊，让我跟随你。”耶稣说：“你在这个地方，把神在你身上做那个何等大的事，在这个地方做见证。”好像他要跟随耶稣是很好的事，但是耶稣没有听。我提这个事情就说，我们看见神照着他最美的旨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的祷告。 但是在时间上面，有时候好像立刻，有时候好像过一段时间，但是有时候可能好像比较漫长。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求，我们相信神你是爱我的，我们相信神你愿意照着你圣善美好的旨意做成在我们身上。这是主教导我们祷告，而主的应祷告的应许，他用六次来讲到祷告的应许。他讲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他讲到天国的律法，因为这是天国的律法，他不是这个不是临时的，乃是天国的律法。因为你们寻找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六次的保证。所以我们要对祷告有信心，我们对祷告，我们对神会垂听我们祷告要有信心。在这里我想另外再提一下，那一个祈求就得着，叩啊、这个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这个祈求我们得着，进一步我们寻找，这个寻找在圣经里面多半是指着神，我们寻找神。祈求比较是我们祈求我们要的东西，神啊，我要这个。当我们祈求神给我们的是那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寻找是以神为我们目标。我们祷告不只是为我们所要的这个东西，要的那个东西，要的这个东西，我们祈求是会得着，但是我们看见要进一步，我们要寻找寻见，让我们寻见这位听我们祷告的神。而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神啊，我不只是要你赐给我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盼望我能够寻见你的面，而更进一步是叩门，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为我们开门，让我们能够进住在主的里面，主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与神有更亲密的相交。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为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求那个，我们祷告盼望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寻见神的面，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我们能够让真是我们叩门的里面，我们开门，主在我们中间，我们与主足以我们一同坐席，让我们与主一同住。而更宝贵的第13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祷告，真正的祷告，神把圣灵每一次都更多的赐给我们，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也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赐给我们更丰富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我想我关于祷告还要稍微提几点。我们到几点了？是还有啊，还有15分的话。除了这些祷告以外，我觉得还要再提，就是说我们不但学习这样的祷告，我们要学习感谢的祷告。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要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保罗告诉我们说，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和感谢，那个和感谢很重要，我们盼望把这个刻在我们心里，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又说我们祷告祈求还是不安，我们在祷告祈求还是不安，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祷告祈求和感谢。奇妙，当你加上感谢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穆勒他的秘诀，他就是每一天早上，他有很重的责任，有1000多个孤儿必须要吃饭，必须要穿衣服，必须要住，而他从来不向人募捐，从来不告诉人他的需要。厨房来告诉他说，穆勒啊，明天没有饭吃了，明天1000多个人都没有东西吃了，明天早上吃完了，中午没有了， 他都对他不告诉人，他说神会预备的。到早上来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早餐吃完了还跑来那个地方说中午没有了。他在穆勒的秘诀是什么？他每一天早上跪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祈求感谢，祷告祈求加上感谢，一直到心里面有喜乐才站起来。他祷告祈求感谢，祷告祈求感谢，感谢。有人说有人说就说啊，假如一个人呐、能够顶着这个空的面粉罐，能够唱三一颂，这个人才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好像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看见他就是这样，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站起来相信神会。他常常经验什么？像这样的情形啊，到十一点钟的时候还没有，到十一点多的时候，忽然这个军队打电话过来了，说穆勒先生啊，我们今天放假，但是那个军官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厨房煮了很多东西，你们孤儿院要不要啊？都是送来，刚好就可以够他们吃。祷告祈求和感谢，感谢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密室》那一本书啊，《密室》那本书里面啊，是一些姊妹，他们在已经被关到集中营的里面。当他们被关在集中德国的集中营被抓关在集中营的时候，他们被关到一个里面的房间，那个房间啊好多跳蚤，跳蚤咬臭虫咬他们。他们在那里唱诗，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在那里感谢。他们感谢的时候，哎呀，为这个感谢，为这个，然后开始啊，一面抓跳蚤，抓了好痒。我有一次到山地去布道啊，那个山地布道的时候，哇，几个人被跳蚤咬啊。我们献诗的时候啊，那些献诗的人啊，那些被跳蚤痒得很啊，不好意思抓，就打的，一面打，他们以为是打拍子，其实好痒，一直在打。那我们看那一些，那他们就在那里啊，也是被跳蚤咬了好厉害。咬了好厉害的时候，他们在那为这个感谢。然后神啊，我们为跳蚤感谢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感谢你。说凡事谢恩，既然凡事，这个跳蚤也是其中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也为跳蚤感谢你。哎，感谢感谢，就是这样。哎呀，每一天就是这样感谢。到他们后来放出来以后，他们才真正知道跳蚤救了他们。为什么？因为在整个集中营的里面，那些德国的那些人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欺负那些女的，但是他们没有一次敢进到这个房间，因为说知道这里面跳蚤很多。他说这间不要进去，这间不要进去，跳蚤。所以他们从被关到最后，每一天都能够在那里安静的祷告，能够安静在那里过日子。为什么？因为那一间有跳蚤。他们才说，神啊，我们今天才知道，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感谢，但是就是感谢你说凡事，我们就凡事嘛。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真的是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感谢，不但学习感谢，甚至学习赞美。有一本书叫做《赞美的力量》，赞美的力量，祷告、感谢到赞美，这是一个祷告生活的一个最高峰。祷告还是为了说啊，神啊，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还有我的成分。感谢还是说神，感谢你，因为你做什么事情在我身上，感谢你。但是赞美就不是为自己了，赞美就是单单为神，而那个赞美所产生的力量是非常的大。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被关到监狱里面，被打了，被关了。两个人在半夜的时候，假如是我们的时候，一定半夜的时候在那里睡不着觉，在那里埋怨神，在那里怨天尤人，你可怜我，我可怜看见你在你的背受伤，我的背受伤，然后说，哎，神有没有眼睛啊？神怎么叫我们这样？我们本来要到这边去，他叫我们不要去；到这边去，他不叫我们去，他叫我们来马其顿。到马其顿来到这里，就被我们被人家抓来，就被打得这样。然后这些人真的，我们也没做什么，为什么乱打我们？我们看看保罗跟希拉半夜唱诗祷告，做什么？赞美神。众囚犯怎么样？侧耳听。那些囚犯，你囚犯，我们看见囚犯们说：“哎，你们两个有没有神经病啊？晚上要睡觉了，半夜了，你们两个人被打被关进来，还在唱诗、唱那赞美做什么？”不是，众囚犯侧耳听。那个布道会很特别的，没有筹备会的。那个布道会也不是没有讲到了，那个布道会是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听。奇怪， 这两个人唱诗祷告赞美神，地怎么样大震动，监狱的门开了，锁链就断开了，赞美能够使那个使锁链断开。我们要必须要学习，不但这样的一些这样的祷告，我们必须要学习赞美的祷告。赞美的祷告是最有力量，最有力量。而且不但这样，他们那个锁链断开的，监狱的门开了。但是更奇妙一件事是什么？后来那个狱卒跑过来，他就要自杀，因为他以为这些人都逃掉了，因为门开了，锁链都断了。保罗说：“你不要自杀，我们没有一个人逃掉。保罗跟希拉没有逃掉，不稀罕，连其他这些囚犯也没有一个逃的。为什么？因为赞美的力量，赞美的力量使监狱能监狱的门开，赞美的力量使锁链断开，赞美使这些犯人一个都不逃。我们看，我猜想啊，然后他就说，那狱卒说什么？说，我当做什么？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样，就必得救。哎呀，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那个布道会是怎么建立的？就是那一天在监狱里面这样布，这个那些人，所以那些信主的人啊，都跟监狱有关系的，不是被关的，就是被关人的。然后在，哎呀，我想每一次当保罗再次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哎呀，那个狱卒一定说，哎，保罗很对不起，那时候感觉打得太惨了，啊，哎呀，这个伤痕还在啊。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赞美，赞美的力量。赞美的祷告，赞美的祷告，这种祷告带来的最大的力量。我们要学习捆绑的祷告，征战的祷告。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我们要求捆绑撒旦的作为。在我们聚会的中间，有人受到撒旦的搅扰，我们求主来，我们来祷告，求主帮助，来捆绑撒旦的作为。有一个男孩子，他昨天一直说他是耶和华上帝神，他就是神。他在精神上面可能受到很大的一些问题，他是可能有一些那个鬼附在他身上。我们求主来捆绑，我们同心合意来捆绑撒旦的作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我们让神显出他荣耀的作为。神是垂听祷告，神愿意教导我们祷告，神愿意告诉我们祷告什么，主要叫我们怎么样祷告，主也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要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做一个祷告的学生，向主耶稣注册说，主啊，我从今天开始愿意做你的学生，求你来教导我祷告，求你来教导我们祷告，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上面来经历你自己的能力，好不好？我们至少我们啊，用五分钟，我们好不好？两个人呢、啊，我们啊一起，特别为我们这个聚会祷告，也为刚刚我们所提到撒旦在这里面所做了一些捆绑人的工作祷告。若是你个人有什么代祷的事项，你也可以对提出来。我们两个人一组啊，我们下面啊有五分钟啊，至少五分钟的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就自由的就散会，好不好？我们操练一下，我们不但听祷告，我们能够真正求主来教导我们祷告，好吗？我们两个人一起有一点祷告。